让我们智慧帮我们念那一段圣经，正式描写一个新兴宗教会的一个景象。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这一段来互相学习。所谓新兴宗，就好像刚才这张图一样，本来是好像是一个湖面还是海面，那有雾在那里，什么都看不到。然后突然你发现在雾的当中好像有一个东西浮现出来，这是第一个意思，就是从看不到的慢慢的看得到了。第二个是它好像是从水的下面，从水面上浮出来。所以所谓 emerging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物理浮现啊，抱歉它不动，好啊，第二个就是浮出水面，看不到的看得到，本来是在一个东西的里面或是下面的，现在出来的，这个是这个 emerging 的意思。可是这两个还不能完全表达新兴宗教会所面临的处境，我觉得表现的最好的应该是属于破茧而出的帝王斑点。看到的这一幅图像就是本来是在茧里面的一个像花生米的一个生命，可是它时间到的时候它要突破这个茧，它要转成另外一个生命。我们看到这一小段的这个影片就是一个 emerging， 一个教会不满于它原来的那个样子那个状况，它觉得这样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要有改变，那就会有破，破茧的破就是会对原来的系统会产生破坏。那他自己是从很不成熟慢慢的长出他的触角，长出他的六个角，长出翅膀，还有拼命的练习怎么样能够飞，到最后他就离开茧一直固定在一个地方的生命，可以飞到另外一种生命的状况。这是新兴宗教会描述的我觉得最好的。那要讲这个以前，目前在全世界有两个字描述这样的一个现象，一个叫 emerging， 一个叫 emergent， 这个 ing 跟 ent， 这是两个不太一样。那 ing 这个比较大， ent 这个比较小，你可以说 ent 是 ing 里面的一个小部分啊，这样讲大概就对。那 ing 是全球的一个现象， ent 是美国跟欧洲的其中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我试着换成中文，那个 emerging 我就说新兴宗， emerging 我就叫新兴教会啊，我想不到更好的可以把它表达出来的。那 代表 emerging 的，我就用这个 Mark Pearson 啊来代表，他是纽西兰的浸信会的一个牧师，他开始啊代表 emergent， 我是用 Brian McLaren， 他是啊 Cedar Ridge Community Church Pastor， 是在美国的一个牧师。那这个 Emerging Church 差不多1989年就开始，从纽西兰开始，他们发现教会这个样子一定会被这个时代淘汰，一定会过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不应该一直这样子。这个就是他开始有这个念头。其实他主要的目的是说，我们的敬拜继续这样子，年轻人就走掉了，他不会再参加敬拜，所以他是从敬拜的更新开始的。开始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说我们应该要了解现在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音乐是什么，他们喜欢的敬拜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应该往那个方向去努力。那当这个已经变成很多很多潮流的时候，这个美国这个 Brian McLaren 跟另外两位，他们就觉得说这样的话不行了，这个各做各的，我们应该把大家集合起来，大家讨论，人家问你说你们新宗教会是在讲什么，我们应该有人可以写一个我们新兴宗教会的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所相信的，应该这样子。他们开始这样努力，2003年努力到2008年，他们发现不对，新兴宗教会不应该有组织，不应该有人来决定我们是什么，所以他们自会武功。所以2008年以后，他们三个领袖就决定把这个组织把它解散，留下来的就是一个部落格，然后任何人都可以上来表达意见。他们希望还是保持那种没有中心思想，没有什么是我们的教条的一个运动或是一个样子。这是啊，所以我们可以说 emerging church 现在有一点又要回到 emerging church 开始的时候的那个状况，所以它一直是不成熟的，它一直是在变化的，一直是在不断的在求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为什么有一些年轻的牧师跟年轻的基督徒他们会想做这样的事情呢？原来是现代教会已经被他们发现有一些茧，让教会动不了，让教会根本没有办法对这个社会产生影响的那个现象。那我就把我所观察到的这当中的几个问题拿出来跟大家讨论。其实这些都是开始都是很好的，可是后来仿佛被扭曲了，被改变了，所以变成问题。第一个，圣经是绝对的真理。哇，这个在我记得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常常是会被问的齁。神学院教授，你相信不相信圣经无误？如果他不能马上说我相信，他马上就是被解职。说你不相信圣经没有错误。这个是在现代的这个教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一个人说你相信不相信上帝所说的话绝对不会错。这个所谓绝对不会错，上帝所说的话，这是我们信仰的，我们才有一个根基嘛。好，我们信仰根基就是圣经，所以圣经是绝对的真理，这是现代教会确认的。那他可以引用圣经啊，约翰福音17章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这是你的话，你的道就是真理。那圣经这样讲，而且这句话谁讲的？是耶稣讲的。耶稣讲的记在圣经，这个还有什么怀疑吗？神的话就是真理啊，有问题吗？现在问题是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保罗跟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问题就来了，神的道跟牧师分解神的道是不是用等号可以写起来？这是啊，后现代对现代的一个挑战，就是如果神的道是真理，那我怎么知道神的道在哪里？就是靠着传道人帮我们解释，不是吗？帮你分解嘛。那传道人对圣经的分解跟神的话不是同一件事情啊。可是啊，除了传道人分解以外，其他的我们就没得知道嘛。所以问题是把上帝所讲的绝对的真理跟牧师对这个真理的解释等号起来，这是啊现代教会的问题。那所以呢，现代教会很在意的是释义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圣经的原作者在神启示他的时候， 他所表达是什么意思？那个就是真理。原本就是 autocrat， 第一本圣经的原来的作者，他在写的时候应该只有一个意思。那牧师的责任就是要把那个意思讲出来，那个就是绝对的。这是现代教会，他们一直在争圣经是什么意思，就是所谓正义分解神的道，用的方法就叫做释义 exegesis。第二个问题，福音，教会传福音，传的是什么？现在基本上，传的就是你信耶稣，你得永生，不对吗？约翰三章十六节，我们不是都会背吗？神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啊，可是讲到最后就是说，信耶稣的目的是得永生。那问题来了，你说永生是什么？什么是永生呢？哦，原来是死后上天堂，是吗？啊，不然你了解的永生是什么？所以信耶稣跟现在没有关系，跟将来有关系，是死后上天堂。那这个又是把神的一句话，圣经一句话，你的诠释的问题，你的解释成，当你在劝人家信耶稣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什么？你信耶稣得到什么？永生。永生是死后上天堂，享受永远的福乐，是吗？这个是本来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吗？要支持他的路加23章42节43节，有两个无恶不作的人跟耶稣一起被判死刑，挂在十字架，那个一个就嘲笑耶稣，你不是很厉害吗？你就下来吧，把我们也救下来吧。另外一个说，怎么可以这样，我们是真的是很坏，这个人没有做什么坏事，你怎么可以这样，他快死了还这样嘲笑他呢？然后转过来跟耶稣说，是不是你得了国的时候你要纪念我？耶稣跟他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最聪明的人就是死前那一秒钟信耶稣，同意不同意？是不是最聪明的人？如果信耶稣是死后上天堂，那当然是死的那一秒钟信耶稣，这个是最划算，对不对？因为做基督徒好苦啊，还要做礼拜，还要奉献，还要这个那个，还要灵修，哇，这个是很麻烦。那如果以前都没有听过基督教，我就可以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不是很好吗？赚的钱都自己用，也不必奉献，什么都不必嘛。那我要死那一秒钟信耶稣啊，得永生啊，我得的跟你一样多，那我干嘛要提早信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问题就在于你把信耶稣的得永生解释成死后上天堂。那没有死以前信耶稣对你这个永生有什么意义吗？我们就没有注意到。这个是现代教会第二个问题，就是变成所有的基督徒变成一个自私的投机客。越聪明的人越慢信主，因为这样的话他的利益是最大的。好，那么你说信耶稣那怎么信呢？得永生我们讲了，现在说信耶稣啊，信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信？那这个信耶稣这个信第一次被讲的最清楚的是耶稣的期中考，那答对的那个是彼得。那在约翰二十章三十一节，约翰说，记这些事叫你们，好，再来开始讲哦，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样就可以得生命。诶，这简单啊，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我信耶稣是基督啊，啊，这样我就得了生命了，哇啊，这个好办啊。所以再来，不是得永生的问题，再来是信。你所谓信是指什么？相信一个说法吗？相信关于耶稣的一个描述吗？我同意吗？彼得在那边就公开的跟耶稣说，我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正是约翰二十章讲的，他说我同意啊。他嘴巴是相信这一句话，他心里面对耶稣的态度却不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当耶稣说很好，你答对了，可是我要受苦，我要被钉十字架，彼得马上说千万不可，怎么可以这样？所以一个神的儿子，一个基督讲到他所要走的路的时候，彼得的态度却是抗拒的， 却是拦阻的。所以基督对他来讲并不是真的是神的儿子，他只是心里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这里就差别出来了。这个叫做对有关耶稣描述的认同。我不晓得当你在带人信主的时候，说你信耶稣啊，我怎么信啊？你要相信耶稣是基督啊，是神的儿子啊，为你的罪死啊，啊，将来救你得永生啊。你可以讲一大堆，可是这些呢，都是一种描述，知道吗？这个叫做 about Jesus， 关于耶稣的描述，我听一听，我同意，我们叫 assent， 我同意啊，我同意这一句话是对的，这样就是信吗？还是信不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这个敬虔，这是现代教会当中敬虔派，就是说不是你信了就好，信了你要过敬虔的生活，你要操练敬虔，你要灵修，你要亲近主，你要背圣经，这个不好吗？圣经不是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是有益处啦，可是还少，可是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今生跟来生的应许。所以你信了以后，不是只有信了，你还要操练敬虔啊。这里就分出来身体跟灵命，灵命比较重要，已经有比出来这样的一个。所以呢，当时呢，在现代因为世俗主义他们一直轻视灵命，所以教会有一点反动，就变成是过度强调灵命，忽略身体。那这是现代教会的另外一个问题。耶稣也不是讲过这句话吗？叫人活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那我跟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是生命。就是过分强调灵性的部分而忽略身体的部分。所以对于有关实质上我们身体，我们人在世界上所面对的问题就比较忽略，因为传福音救灵魂比较重要，这个观念慢慢在教会中就有产生出来。这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是关于我们所处的这一个天地的问题。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说，主来的时候大响声，那么天会废去，那地都要被烈火消化，所以都烧尽了。这是圣经讲的话，将来这个物质的世界会被火烧。那我们呢，我们在地上只是一个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所以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地球就认为是暂时居住的地方，不是永恒的家乡，因为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而且这个世界将来神会用火来烧的，叫做客旅心态，不想永续经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蒋中正就是这种心态，台湾是反攻大陆的跳板，那跳板只要到时候可以跳就好了，对不对？我不必花太多的精神时间来经营这个，因为我的目标是在中国大陆，我要反攻大陆啊。有多少基督徒是这样看？所以这个世界的工作，这个世界的问题，那个只要可以就好，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将来要到天上去，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呢，就产生抢救灵魂忽略社会文明的很多问题，这是也是一个现代教会的问题。好，那刚才看到的这些问题呢，新兴宗教会的这些年轻的牧师跟弟兄姊妹，他们很努力要至少要面对这个问题，或是提出一个我们有没有办法跳脱现代教会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个，现在的教会说圣经是绝对的真理，这个年轻的基督徒跟牧师不会反对，当然是，但是问题是你看圣经是用铜镜在看，所以一个绝对真理也被你看成是歪歪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人所能够看的是模糊不清而且有限，这也是圣经的话。我们对着镜子观看，而且那个镜子不是玻璃镜子，是铜做的镜子。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博物馆看过铜做的镜子，怎么照怎么歪，就是没有办法把一个真正的脸的样子给你看，有一点好像有好像没有这样子，所以叫做模糊不清。而且保罗说，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候就全知道。所以圣经的绝对真理加上人的模糊跟有限加起来就不是那么绝对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把圣经看得那么清楚。保罗甚至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就他所当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所以呢，从现代的释义一直要找出原本圣经原作者的唯一的原来的意义，现在慢慢的他们就强调说重点不在那里，因为那个没有人知道，重点的是这本圣经如果今天我要信对我有什么意义，而不是对原作者有什么意义。当然那个是根据没有错，可是我要问的是对我目前在台湾一个基督徒来讲，神的这一句话对我有什么意义，就变成诠释。这是一个很大的对圣经研究的转变，从释义转成诠释。诠释所在意的是当前处境下读者所领受的意义，这个对我才有意义，并不否认原本作者有一个意义，可是那个我没有能力去辨别。可以有很多学者在那边讲是这个是那个，可是对我来讲，我要确认的是对我今天的处境圣经这个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我就不能绝对化，因为这个有我的处境下面看圣经的问题。第二个，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我常常把它称作加法心理学或加法神学，就是我本来的还在我这里，那信了耶稣我多了永生啊，这个当然好啊，当然我要信啊，我信了我就多了一个永生。可是保罗说信必须要信到产生爱心，这个信才有用。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功效，这些礼仪没有用，有用的是生发仁爱的信心。所以保罗把信心进一步的解释说，信心必须要产生爱心，这个信心才是真的信心，而不是只有嘴巴说我信这样就好。那产生爱心就开始会关心周围的人，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是真正愿意注意周围的需要的人。我很喜欢撒该的故事，撒该那一天晚上接待耶稣到他家里，我相信他相信耶稣，可是他表现出来的是对耶利哥城的穷人愿意把一半分给他们。耶稣没有说撒该你很有爱心所以你得救，他说今天救恩到这个家，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可是他表现出来的是对整个耶利哥城穷人的爱心。所以撒该的信心是真的信心，是能够生发仁爱的信心。所以在新兴中教会他们强调的是，我要看的不是你都相信上帝你得不得到永生，我要看的是你有没有开始对周围的这些弱势族群这些需要的人有没有看到爱心的表现，这样我就知道你将来得不得永生要看现在你有没有爱心。所以把这个重点从将来得永生转到今天有没有爱心，这个是新兴中教会对这个现代教会问题的提出的一个想法。重点不是死后上天堂享受永远福乐，我们不是说死后不会上天堂，不是，而且那个不应该是重点，那是将来的事。重点是生前愿意爱弱势分享上主的恩典，这个才是重点。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就可以检验的出来，这个人信耶稣是完真的，还是他只是以为他将来会上天堂而已。从自私的投机客变成慷慨的爱邻舍，这是新中教会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纠正现代教会可能有的对圣经的误解或是偏差。再来，现代教会对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相信耶稣这一句话，他说不是，你要相信耶稣这个人，不是有关耶稣的这句话，这有不同的。因为你相信以后，你就像那只蝴蝶一样，你的生命会被耶稣的爱整个改变，你生命会被变化的，叫做更新变化变成活祭。罗马书十二章这样说，说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不效法这个世界，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是信的一个基本的表现。雅各书说魔鬼也信却是战惊， 你只要你的信能够在你的日常生活的行为产生表现，那个信就是真的。对有关耶稣描述的认同，要转成对耶稣本人命令的顺从。所以不是 assent， 是 attitude， 是对耶稣这个人的态度决定你是不是真的信耶稣。这三个字不是 assent， 是 attitude。 再来，关于重视灵性忽略身体的这一个问题，那操练敬虔益处还大，可是耶稣说你要爱神，你不能只有用你的灵命去爱神，你必须要全人全心的去爱神。所以他说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心是感情，性是意志，意是理性，力是行为。所以真的相信神，真的爱神，他的表现是全人的，不是只有强调灵命，那忽略你的生活处境的。所以不应该过度强调灵命，忽略身体。神赏赐人是身心灵全人的祝福，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所以新兴中教会的弟兄姊妹强调的是，你要关心的是整个人，不是只有关心一部分。再来，关于天地被火焚烧，那烧是把它烧光，还是把它烧尽？这个又是一个诠释的问题。我们以为烧就完了，烧完了，他说不是，是把它好像金子放到火里面烧完，不是烧完了，是把那个脏的东西烧掉了，然后留下什么纯金。所以这个烧叫做炼净，而不是烧毁的意思。那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上帝所造这个天地宇宙是不会过去的，它只是会被更新。这个在启示录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写。如果你只有看到彼得后书三章好像是完蛋了，可是看到21章说有一个新天新地，神说做宝座的说我把一切都更新了。这个天地是要烧的，我们不否认要烧，可是问题是烧毁还是烧尽？过去是抢救灵魂忽略社会文明，现在应该是见证福音，同时还要关心正义和平，要好好的以管家。过去是当作你是客旅，不想永续经营，现在要做中心的管家，要照顾生态。这是我们的家，不是旅馆，我们要好好的经营它。这个在神学上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来看使徒新兴宗教会，刚才师会帮我们念的这一段圣经，其实这一段我觉得蛮好的，重点不在于你的神学的争辩，在于你有没有真的让人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产生悔改，悔改以后真的在生活上有表现出跟以前不同。新兴教会的开始是把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关系表达清楚。他说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的这个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很好玩，耶稣不是被枪毙的，不是被打一支针死的，他是被钉在木头，然后怎么样把他抬起来，从地上把他抬起来，当他掉在不在地也不在天，在半空中死在那里。可是耶稣却说，当我被人家举起来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这个举起，第一个举起是罗马兵把耶稣举起来，可是不止这样子，他死掉以后神就从坟墓里面再把他举起来。第二个举起就是神高举他，他本来是死刑犯，变成是基督，是主。神用他的右手把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那个主就是君王，那个基督就是救主，然后把悔改赦罪的恩赏给我们。第三个高举是跟保罗把耶稣基督高举的时候，福音就被传开了。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三个高举，第一个是罗马兵，他高举十字架，然后耶稣是一个罪犯。再来是我们的天父，他高举复活的主，耶稣是君王，是上主。第三个是保罗，他高举的是十字架上面的主，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耶稣在被高举有三个身份，一个是罪犯耶稣，一个是君王上主，一个是救主基督。 教会必须要把这三个都高举。第一个是为我们的罪被当作罪犯定死的，一个是他不止被定死，神还让他高举，将来是要做君王的。第三个是在我的现在的生活当中，我有没有接受耶稣是基督，还有是我生命的救主呢？真的这样接受的人，他就会有一个表现，那个表现就是悔改、受洗、得赦，还领受圣灵。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说的，说你们要悔改，然后受洗，奉耶稣的名，就是归依基督，然后罪会得赦免，然后再来还要领受圣灵。所以这里有一个程序的，并不是说我嘴巴相信耶稣基督那我就得救了，有一个过程的。那到最后最重要的是领受圣灵，目的是你的人被神改变，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说完整的救恩应该包括这四个方面。第一个是你对你自己的过去会认罪悔改，痛改前非，你愿意受洗来归依基督，你因为归依基督你就赦罪，就因信称义。不止这样子，圣灵还在你的身上，让你结出成圣的果子。这四个都有的，这个才叫做信。而且神的意思不是只要救你一个，他要救很多个人。第一个是由你到你的后代，第二个是由你到你的邻舍。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两个方向神要我们参与的，一个是我们怎么把这个信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第二个是我们怎么把这个信仰传给我们的同事同学。这两个都会走，传到一个程度大家愿意过跟现代不一样的生活，因为这个现代是一个弯曲的世代，我们在神面前过一个正直的生活，这是神的应许。神拣选我们，然后应许我们，让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信仰传给下一代，不管是身体的后代还是灵性的后代。第二个是不应该只在台湾，应该要更大更大，一直到全世界。所以救恩的根基是神的应许，救恩的启动神的呼召，救恩的延续是代代传承，救恩的扩展是直到地极。那所有的教会如果清楚知道我们的根基在哪里，是神感动一个人，你才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而且这个救恩不应该留在我们身上，应该是往下一代传，而且往外面来扩展。最后的目标是能够脱离黑暗弯曲的世代，不被这个世代拖着跑。有人听到这个福音被神感动，真的觉知以后，他就要进入教会的生活。所以新兴中的教会很在意这个教会的生活。那他说遵守教训，交接波饼祈祷，那代表他们开始有一些仪式性的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在圣灵里祷告，教导神的道，彼此有亲密的关系，会拨饼，会送圣餐来纪念主，每天有灵修祷告，这是一个新兴宗教会会这样做的。他们有两个大的活动，一个是大团体的在圣殿里面敬拜赞美，一个是小团体的在家里面大家吃饭聊天，这两个都很重要。教会不应该只是礼拜天做礼拜的地方，所以我们教会一直在推动小组。小组目的就是要把那个在家中欢喜用饭的那个处境要活出来，这是使徒教会他们是这样做的。而且他们有一点很重要的重点是，他们看到有人有需要，他们愿意付代价，甚至把房地产卖掉了，都愿意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指标，就是会帮助这些孤儿寡妇。在殿里敬拜赞美，在家中欢喜交陪，可是更重要的是在生活愿意帮助欠缺，这三个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应该有的表现。教会有神迹还是不应该有神迹？根据使徒教会当时有很多神迹有歧视，结果外面的老百姓对教会的反应是又怕又爱，这个是一个相当紧张的关系。众人惧怕，但是呢，众民又喜爱，这是我们对神应该有的两个态度。超然的歧视我们碰到了，我们会害怕会敬畏，可是医病的神迹我们看到的会欢喜，我们会敬爱。那神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以色列啊， 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要敬畏他，下面就说要爱他。跟神有这两个态度的教会不会随便，也不会跑得很远，就保持一个健康的紧张的关系。所以新兴中的教会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对自己愿意悔改信主，我要讲的是不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悔改，是信主以后还常常需要悔改，就是不断的会自我反省，对自己做的还不是完全照神的心意的，愿意再接受改变。所以新中的教会是一个不断的自我反省的教会，然后愿意不断的效法基督来往前走的教会，学基督的榜样，反省自己的表现，这个就是新兴中的教会。我们低头来祷告。感谢主，你在《使徒行传》帮我们留下教会刚开始的时候的一些属灵的功课。教会走了2000年，到了现在，面临后现代的浪潮，面临新纪元的运动，我们教会何去何从？主啊，帮助我们从使徒的教会再一次来反省我们自己的教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在哪里已经卡住了，不能往前走了。我们仰望主的恩典，帮助和平教会也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在这个时代，在和平教会，让我们也愿意再一次悔改，再一次到主的面前来，再一次得到主的更新跟恩典。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